我们如何从一个畏罪、畏义、畏审判那一个的醒觉，在我们面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一个的降临，在那一刻里面我们如何作一个的决定，我们如何决定跟随上帝，因此而改变我们的生命。可能在那个的上两个礼拜的讲述的当中，会觉得有一些的抽象，因为这个讲的是我们内心世界，我们灵魂里面那个的改变。所以到了我们今天，我们就用回福音书的里面一个的例证，来到去表明这个的过程如何那个的发生。在耶稣基督那个的生命，在他那个在世的日子的里面，已经能够让人看见他那个的真正那个的权能，不是只是在那个的呼风唤雨、医病赶鬼这些的事情之上，而是让人能够是透彻地认识他们自己，看见他们罪性的问题，从而来到去找到唯一那一个的解决，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那一个的救恩。在这个的过程的里面，人所经历、人所得着的，就是这个救恩的丰盛和那个的宝贵，是比任何的事情那个的价值更加的高贵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是一个无价的之宝。我们今天所看的故事可能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不是圣经里面唯一一个人生逆转的个故事，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耶稣基督临到一个地方，临到一个人的面前，那个人已经开始有一个反省，开始来到去看见这一段的相遇那一个重要性。我们在小朋友的主日学的里面都很喜欢讲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有它那个的戏剧性。我们很欣赏的就是讲撒该他那个的个子矮小，所以他要爬上那个的桑树，这个成为了一个好像很奇妙，也都同时间好像很 ridiculous， 很出奇的一个图画。为什么圣经要特别来到去描述这些这样的事情呢？原因就是在这个的过程里面，撒该表明了他一个的渴求，他生命里面一个的渴望，而他这个的渴望是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看到自己那一个的缺陷，那一个的亏欠。他的身材矮小只不过是一个的比喻，更加能够清楚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可能因为这个的身材矮小那个的缘故，他在他生命里面做了一些的取向。在以前那个的年代的里面，当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人中出众的人，某程度上他那个的身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我们讲回旧约的时候，扫罗之所以被拣选为那个的王，古立为王，而周围的人又有那一个顺服，某程度上都是因为在众人的当中他高人一个头，以致在那个的中间人一看这个扫罗，就看见他有一个大将的风范，一个英雄那个的本色。而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所渴求的，就是找到一位这样的英雄，以致他们能够从一个非利士和其他的外族的一个压迫的底下，能够得着一定那一个的舒缓。但是这个的身高不是他决定他的因素，所以看见在扫罗的身上，就是他身材虽然高大，但是他的眼光是短浅，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仍然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小人，以致他在所有他做事那个的决定之上，他仍然是守着这个小人那一个的心，小人那一个的眼光。到了大卫了，大卫虽然说他被拣选是因为上帝不计较容貌那个的缘故，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仍然见到所有人对大卫那个的印象，就是他一个容貌俊美的一个人，一个有着出色的一个才华的一个的人，加上他那一个的勇敢，那一个的勇力，就叫他成为一个出众的人板，成为一个经 典性的战士诗人。这些的英雄在我们心中已经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的形象，成为了很多那个的艺术的一个的模型，一个艺术品那个话人的就是应该要是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人就要有一个这样的情怀，这样的表重。但是在撒该身上，没有人会，没有一个艺术家会找他出来去做模特儿，没有一个艺术家会将他拿出来去做一个人版的。因为如果要这样做的话，他就要将整个那个人来去做一个外形上面那个的改观。他不能够再是说以他那个的真貌来去见人，因为他的真貌表明了他那个的亏欠。他那个的真貌就是说有一些地方他是不达标的。在当时的人的里面，人一看见撒该就是看见他这个身高的一个的问题。可能他自细都是因为这个的缘故而来到去被欺负被取笑。而这个问题是他不能够凭住那个的努力，不能够凭住那个的锻炼来到去改变。他那个的身高是这样就是这样。在这样的时候，他如何能够是争取到那一个的出众？我不知道是因为他那个的自卑感令到他把心一横。我现在经常听见一句的说话，就是人很多时候那个的未来，那一个的取向，就是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善恶是在乎一念。可能在一下的里面，他决定说我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出众的人呢？就是我生命的里面要有另类那个的成就。他要成为一个财主。他要在那个的地方能够藉住他那个的财力来到他有一定那个的位置。能够令他有那个的胆量。令他能够好像讲叫做财大气粗咁样嚟到去说话。喺嗰个嘅时代嘅里面，佢可能係諗住藉住呢个嘅原藉住呢个嘅方法嚟到去揾到佢嗰个嘅社会地位，佢嗰个嘅江湖地位。呢个係人生命里面嘅一个好本能嘅一个嘅取向。因为众人嗰个嘅目的其实都係要出众。所以有好多喺个社会都实行过一啲嘅方法，就係话尽量将人嚟到去平均化。每个人都一模一样。但係人喺咁样嘅情况嘅底下，都会用尽各样嘅方法嚟到去突出自己。学校以前喺香港係要着校服嘅。但係永远都有一啲嘅学生喺佢嘅校服嘅里面做一啲少少嘅一啲嘅动作，以致佢係同其他嘅人有一啲嘅唔同。男仔可能係鍾意打胎嘅时候就要特登嚟到去除咗上高嘅领嚟去表明佢嗰种嘅不羁。女仔就係要将佢嗰啲裙可能讲尽量交到最短最短嗰一个位置。出学校的时候才用扣，又要用扣针扣翻起嗰个裙。喺好多嗰个嘅情况嘅底下，人都要喺众人之中有一定嗰个嘅出众，唔想同别人系一模一样。我发觉人好得意嘅，又要跟风，但系又要出众。所以喺嗰个嘅情况嘅底下，好多嘅人就系一系有一个人做咗一样嘢，其他嘅人就去跟。我哋想出众。原本不是出奇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如何来到去出众？撒该那个的取向就是说，他来到去在钱财方面要做一个有钱人。这个本身不是一个所谓叫做大奸大恶的一件事。但是有时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当一个人来到去有一个这样的决定，当一个人说我要以财富作为我生命的一个的定位的时候，这个的决定是改变了一个人整个的眼光，整个那个的取向。 如果一个人说我要赚到钱，他自然那个的取向就是说他会寻找能够让他赚钱的机会。我们如何看自己，我们如何来到去为自己来到去定位，就是决定了我们那个的生命的价值观和我们那个的取向。最近听到一段的说话，就是说如果有人是有病的时候，你不要将自己来到去看做一个的病人。因为如果你看自己是一个的病人，你的关注你的目光的焦点自然就是说我如何来到去避开令我的身体不舒服的事，如何来到去叫我更加有那个的健康。所以我今天看见有很多这个是一个的加拿大这种的渐渐人口老化的一个的时代，我们整个的社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信息，就是这些健康啊、食疗啊这些这样的信息。我们大家都说我们尽量不要吃药，我们可以有各样的方法，我们可以逆龄，我们可以来到去重新找回二十年前那一个的健康的状态。这些的消息是在网上来到去广传，很多时候我们听见弟兄姊妹那些的 WhatsApp 啊那些咁样啊，都是话将这种的信息来到去分享出去，让人来到去知道。这些的信息有用没用，有害没害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一有一个的心态，就是说我可能是一个的健康上面有问题的人，所以我要注重的就自然是健康上面那个的信息。如果我们想自己是一个有重病的一个人，我们就会来到去小心自己一切，以致这个病不会有恶化。但有时有人提的就是说我们要正面一点，我们要正面一点来到去看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想的就是说我们想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虽然自己的身体知道有事，但我们不要被那样东西成为我们生命那一个的焦点，那一个的定位。反而如果我们以一个健康的人来到去自居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寻找一个的所谓讲健康的人那一个的生活的形式，来到去找到生命里面那一个的姿彩，那一个的各样那个叫人兴奋的事，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有那个动力。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或者我们就能够是从一个的潮水的里面改变过来，使我们能够有着一个的积极，一个的热心，来去重新投入一个的生活的里面。有时这一种的劝喻有是有非的一个的地方，那个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要逆转我们的人生。问题就是这个的看法，那个的逆转不是一个最彻底的逆转，因为这个的逆转只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形态，只是改变了我们一些生活上面那个的形式，对我们原本那个的梦。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来到去设立一些的帝国，让我们经过一些的黑暗，一些崎岖的一个的时候，其实帮助我们的就是要我们找到我们生命里面真正那一个的境况，使我们知道原本我们所行的是寻求的梦，中间可能有着一些基本上面的问题。有很多的人，我们现在的一个的处理方法，就是在这些面对这些的崎岖，面对这些的所谓讲叫做不寻常的一些事情，人生那个的无常的那个的时候，我们所想的就是我们如何从我们跌倒的地方来到去站立起来。我们所教导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坚定那一个的意志，以致我们不要被人生那一个的不幸来到去击倒，我们能够站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向前行。好事来的，这个劝喻有它那个的价值。问题就是我们向前行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因为我们那个的跌倒，我们的创伤，我们的黑暗，而让我们对前面的路有一个新的认知。 我们原本所行那条路，原本人要所谓讲叫做要持守那个理想或者那个梦想，究竟它是不是正确呢？撒该当时的决定，可能在他人生早期的时候一个的决定，就是说我要逆转我的不幸。可能他的出身，可能他的失告，当时在他的眼中是一个的不幸。他就说我要逆转这个的不幸的时候，我就要发财，我就要成为一个财主。但是怎样成为一个的财主啊？我都想问下大家，因为我自己都不是很知道。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我们会想的就是说，那如何来到去达到一个的社会里面那个的成就，或者社会里面视为那些的成功之人，那些的首富，那些的出色的人。我们很仰慕，我们在电视啊杂志上面所看的就是这些人那个的生活。为什么某些周刊卖得这么好呢？就是原来他讲的就是富人出名的人那种的生活，那种的吸引。买什么不是问题。我们的理想，我们有一班的男士在早期的时候，大家一同去到露营，但露营都不是最主要的目的，目的是玩车。男士玩车有时都很多人是啦。但是有些人说有钱人不是玩车的，没有游艇没有飞机怎算是有钱人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我们想的出众就是这一种，我们有不断那个的追求。撒该当时的追求就是说，我为了要发财，我就要采用了最简单最直接那个的方式，或者他的出身不容许他成为一个的商家，或者他那个的出身不容许他能够有那个在仕途上面来到去找到他那个的前途，或者因为他那个的身材那个的缺陷，或者他还有其他的缺陷，他唯有找到最快赚钱的方式，就是成为一个的税吏。税吏在当时的社会的里面是一个合法但是不合情不合理的一个的位置。税吏永远都是给人一个的眼光，就是你来到去为了政府来到去拿我的好处。今天在这个的时代的里面，我们住在加拿大，我们都没有人来到去比税比得顺气。昨天同一个的弟兄分享，我现在就来想着退休了。退休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要处理那些以后那个的收入的问题。他提醒我了，都需要这些提醒的。他提醒我的就是说，如果我是有我那个的储蓄了，那样东西是稳定了，那我有间屋了，咁、那、嗰个都系一个基本上面嘅价值啊。咁而我提出佢嘅就系政府都有一定嗰一个嘅，譬如话收入嘅一个嘅保证咁样嘅。但佢讲到嘅就系、是，如果呢个嘅政府我哋要收到嗰个叫收入保证嗰一个嘅补充嘅时候，我哋就唔能够使我哋本来储起嗰啲钱噶、哦。因为如果你储蓄嗰啲钱攞出嚟用嘅时候，以前唔使俾税，而家要俾翻税。如果你卖间屋的时候，那个赚到那个钱又要给那一个的增值税。所以到头来呢，那些的税你会以前以为收埋了在自己那里，但政府会有一日秋后算账，将这些东西找出来。那我那个回应就说 OK， 但是严格来讲，如果我们做一个平常的生活啊，咁都足够㗎啦，係咪？咁如果要俾啲税，咁咪俾囉。但係跟住讲一句说话就係话，但係俾政府唔顺啦。唔係因为唔够使，但係因为条气唔顺。我赚返嚟嘅我点解要俾你呀？有时仲要加上，咁政府又点使我啲钱呀？我哋永远都有一个咁样嘅纠结。所以税吏永远都系嗰一个坏人。 无论佢有几忠直都好，而当时嘅税吏唔系真系咁忠直嘅。但系无就算佢忠直都已经黑人憎噶啦，何况佢唔忠直呢？喺当时嗰个嘅社会嘅里边，税吏系投标投翻嚟，政府话我要收100万，咁你就到时到后缴100万俾我，你点收我唔理。你收几多少我唔问。我唔问你唔好讲。大家就心知下面系发生咩事。所以当时嘅税吏系一个嘅有油水嘅一个嘅邮差。当时如果你做咗一个嘅税吏嘅时候，你就可以用住政府嘅武力嚟到去逼人嚟到去俾税。你可以嚟到喺佢身上用住各样嗰个嘅借口嚟到去攞更多嗰个嘅利益，嚟到去中饱私囊。而呢样嘢系大家已经知道嘅，呢个系一个江湖规则嚟，所以冇任何非法之处。问题就系中间嗰个嘅情理何在？耶稣都讲过，俾税系合法，系合理。因为凯撒的属于凯撒的就当归于凯撒，属于上帝的就当归于上帝。有时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中间那一个分别。税吏在他眼中只有是属于凯撒和属于撒该，在他心中没有是属于上帝。而他有这个这样的决定，就是人生的里面他说我要做一个财主，任何叫我成为一个财主那个的方式我都在所不计。如果因此而引来别人那一个的眼光，那个的鄙视，我有钱打住他，你能够出些什么的声？人言而已，我有钱在我间大宅的里面，在我的宴会上面，在我和我那些酒肉朋友之间，我们可以将这一切的声音推诸门外，不需要理会。我不知道这样撒该生活了多少年，但是在这些年里面，他心里面一直都有一个阴影。这个的阴影就是说，虽然我现在有钱，虽然我现在成为了一个的财主，虽然我完了我可能少年以来已经有那个的梦，我成就了，我得着了我想要的一切，不过原来这个的梦中间有它那个的阴暗。在这个的梦的当中，原本我以为叫我满足的一切并不能叫我满足。为什么我生命的里面仍然都有这个空洞？为什么我的生命的里面仍然都有一个的不圆满？为什么我以为人会因为我有钱而尊重我，但我看见所有那个的尊重都是虚假的，都只不过是一些表面功夫、表面招呼来的。在这样的情况的底下，撒该的生命里面有着一个遗憾。而这个就是当他听到耶稣要来到他那个的城市的时候，他那个的乡下的时候，他那一个的关注。圣经里面唯有所讲的就是他想见耶稣。冇讲过为乜嘢嗰个嘅原因，冇讲过为咗乜嘢嘅理由，只系话佢想见下耶稣。点解？系因为耶稣出名？系因为佢喺耶稣身上想有一啲嘅要求？佢喺生命里边佢想见耶稣，就系话我而家这副样子，我不喜悦。在他心中所听到的一切就是说，我想好像耶稣一般，我想成为好像耶稣这样的一个人。耶稣身无分文，他是去到哪一个的地方，在当时都有一班人来去跟住他，在很多那个的民事，在很多那个社会里面出众，或者甚至是其他的税吏那个的眼中， 耶稣是一个能够接纳他的人。在当时那些权贵，在其他的宗教领袖的当中，耶稣来到表明他那个的出众。所以在他的耳闻之中，他就说耶稣在他生命里面有特别之处。为什么他没有我的一切，却是得着我所想要的一切？他那个生命的价值究竟在哪里？这里引起了他一个好奇心。而这个好奇心的第一步，可能就是他只是好像一个粉丝一般，他想见一见耶稣。见了耶稣之后怎样呢？他没有想到。曾几何时听我的儿子描述一番的说话，他讲到的就是他当时在这个出埠来读书，在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很出名的韩国女团来到去在那个地方来到去开音乐会演唱会，那他买不到票。但是他说他同同屋的几个男仔呢，就决定在那个的当晚来讲，特登揸车去到那个的音乐会那个的会场附近，希望见到的一个很很遥远的一个希望，就是当这个的这班的女星出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望一望见一见。那我跟他说，那么为什么会这么傻仔的呢？你们都是出众的学生来的，你应该有脑的。但是人就是这样的。在那刻的里面，他纯粹就觉得他想有一个机会见一见。见一见那又怎样呢？不知道的，没想到的。撒该在那刻的里面想见耶稣一面。他亦都不是十分知道他自己想在耶稣身上得到的是什么。而他那个的推动，这一股的所谓讲叫做渴求，是叫他来到去做出一个比较上来讲不寻常的动作。这个讲的因为他那个身材矮小，他看不见耶稣，所以他爬上在那个的树上。小朋友爬树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圣年人爬树有时有他那个所叫做讲不得体的一个地方。而撒该爬上这棵树为的只是要见一见耶稣。有什么对他有这个推动？刚才讲到今天见到耶稣之后又怎样呢？他不知道。他只是想看看为什么这个耶稣在他生命里面一无所有，却好像有着一切那一个丰盛。在他自己身上，他是一个财主，他有着一切那个的资源，为什么他有那个的空虚？今天我们时常都仍然问这个的问题。当很多的人在这追星仰慕的明星的时候，为什么明星跟我们讲他们的生命那么空虚？为什么他要在人前装扮出一个宽容，却在生命的里面有这么多的个问题？他们在镜头面前人人万人警务，为什么他们的自我形象是这么差的？有时我们都想得到一个答案，那我又怎样啊？那我是谁啊？那我自己的自我形象又怎样啊？这些人有着一切都搞成这样了，那我一无所有，那怎算好啊？我们想就是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怎样改变？这个就是讲到当我们想这个问题，我们如何逆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有时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梦想上面来到去调整。但是大部分人所做的是改变方法，却未是改变那个的梦想。我这条路行不通，我转过条路，但是到头来那个的目的，那个的目标其实都是一样的。我想有的就是，或者说整个社会所有的人同样都有那个的梦想，我想安安乐乐过日子，错吗？ 我想丰衣足食，错咩？我想我人际关系能够俾到我一个嘅满足，都冇错嘅。但系就系话，当我哋睇见呢一切我哋嗰个嘅需要嘅时候，我哋回答唔到，我哋满足唔到嘅就系我哋更加深层嗰个嘅需要。当撒该爬上呢棵树上望向耶稣嘅时候，耶稣睇见嘅系一个咩嘅人？耶稣所睇见嘅就系一个渴望见佢一面嘅人。我唔知耶稣之前有冇听过撒该，可能佢听过。入到呢个醒啊，边个系大户人家？撒该咯，最大嗰间屋嗰个咯。撒该喺呢个嘅地方啊，人人都可能识得佢噶啦。耶稣见到佢爬上呢棵树嘅时候，耶稣做咗一个嘅决定。喺树上，耶稣所看见嘅撒该系一个怎样样嘅人？人人睇嘅撒该系一个财主，佢系一个税吏，后来再加上一句，佢系一个罪人。喺嗰下，耶稣嘅眼睇见嘅就系一个想喺佢自己生命嘅里边有改变嘅人，一个开始知道自己生命系有亏欠、有缺陷嘅一个嘅人。所以喺嗰下嘅里边，佢向耶稣伸出嘅其实系一个嘅呼喊，系一个嘅呼求，帮助我。一个人能够得着帮助，他首先就知道自己需要帮助。一个人要得着帮助造就，首先的就是他愿意来到去接受那个的帮助。而承认自己需要帮助是很难的。一向以来撒该所用的方法就是我前壮人胆大。有乜嘢问题系钱解决唔嚟嘅？今日我有时都听见呢啲嘅说话，甚至喺教会嘅里边，我哋都听见呢啲嘅说话。有大教会嘅牧者曾经讲过：，以我哋今日教会嗰一个嘅财力同势力，有乜嘢我哋做唔到？凭呢个嘅力量。有人讲凭住钞票的能力，确实是可以成就很多我们有时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是到头来，耶稣要我们看见的却是另外一个需要。你现在有钱，但你仍然要爬上这一棵树上，没人因为你财主而让个位给你，大家都一起来到去看耶稣，大家一起来到去有这么高这么大的时候，如果你这个看不到的人要看见而坚持，坚持一个的诉求，坚持一个的需要的时候，他就需要爬上这一棵的树。在树上的撒该所表明的就是他这个的坚持。耶稣看见，耶稣看见他心中那一个的祷告，这个的祷告就是说我愿意接，我愿意见到神，我愿意看下什么叫耶稣能够成为一个这么有吸引力的一个人，一个这么有 charisma 的一个人。在那一刻里面，耶稣第一句说的就是撒该，我认识你，我知道你的需要，而对你的需要那个的解决就是我今晚要来你屋企来到去作客。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不是因为撒该那里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而选择去他屋企来到去作客。因为当他表明他识得撒该的时候，他亦都表明我知道撒该是乜嘢嘢嘅人，点样样嘅一个嘅人。而当时嗰一个嘅时候，嗰个嘅人际关系、社会嗰个嘅阶层系分得好清楚。撒该有钱，却系被社会撇弃； 耶稣一无所有，却是成为当时所有的人那一个的期待。难道这就是尼赛亚吗？难道这位就是那个的拯救者吗？耶稣去到他的地方，说我要来你屋企作客，我除去我们中间一切的障碍，一切的墙壁。除去墙壁不是只是口讲的，我们见证很多场合，我们一起说我们要除去墙壁，但跟着我们就开始建立墙壁那个建立。耶稣说我不介意你的一切，我愿意你去到你屋企作客。对撒该来讲，这个是一个他生命里面行了很大的一步。他现在终于有一个梦想上面的一个的体见，就是我那个的金钱可能他以为我带来的就是这个的机会。耶稣来到愿意来我屋企作客，会不会是因为我是一个财主？合理的一个睇法，合理的一个问题。但当他从树上来到他落来的时候，他却是看到另外的一个的增长，就是所有的人对他的睇法。在这个的时候，所有的人因为这个的耶稣 的表明，他们甚至怀疑到耶稣那个的眼光。难道他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的罪人吗？难道他不知道今晚他要落脚的地方是这个的罪人之家吗？难道在那里他不知道在那里那些的酒肉，今晚他那个的盛宴是出自民脂民膏那个的血汗的呢？所以他们当时在身边的人，一群人那个的非议，就是说非议撒该，非议耶稣。这个是一个怎样的相聚？这个是一个怎样形式的一个的结合？罪人和圣人应该来讲是行埋掂不到。在那一刻的里面，撒该可能有一个的机会，真真正正对他生命到去作一个的反省。我深信他曾经作过无数次的反省计算，无数次的决定，但在这下的里面，他面对一个最真实的一个问题。耶稣在他面前，旁边的人对他的非议，他自己心中那一个的指责，那一个的责备，这一切的东西全部来到这个的地方，他一生人结合于这一点，这一个的焦点。在这个的焦点的里面，他要为他的过去来对做一个的反省，他要为自己的梦想来对作一个的评估，他更加要为自己的将来来对做一个的抉择。在这样的时刻的里面，人应该要怎么做？在那一刻的里面，人开始讲话，撒该大可以讲不要理他们，你回来我家，我已经准备好走菜了。他可以来到去用他的权力叫这班人走开。但在那一刻的里面，他经历的是一个的指责，一个良心上面的指责。但这个不是纯粹因为人言可畏，他人言听了很多年了，他已经某程度上懂得处理。但是人言之所以可畏，是因为人言中间有着一定的真实性。人言唤起的是我们对自己那一个的反省和自己那一个的透视。当这班人说你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如果撒该说我不是，他就要面对那为什么你不是。而如果在那个众人都讲这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他心中那一个的声音说你是。那一个指责，那一个的真实性，就在耶稣基督那个的对比那个的面前显得更加的清晰，更加那一个的透彻。 在那一刻里面，他真真正正看到原来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这么多年的罪全部在他的眼前来到他一次过的出现，而他看见的罪，他看见的再不是他的遗憾，因为我的缺乏，因为我可能那个的出身，因为我那个的身高而导致我做出这些的事，他不是用着那个的藉口来到去处理，反而在这下的里面他承认自己的过犯，他说我是一个的罪人，所以我要作一个处理自己罪那个的问题。有人讲过一句的说话，就是我们欠的是要还，在这下的里面撒该要还，在上帝这么多年给他这个的恩典的当中，现在去到一个他要还的一个的时候，他怎么还？当在这下的里面撒该反省他一生，他所说的就是说，我将我的财产分给穷人，还要来到去将他过往所做错的，所拿多的钱，那些的阴质钱四倍来到去奉还。这个是犹太人眼中那一个的偿还的一个方式。在那个过程的里面，虽然说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的表征，不是我们每一次认罪的时候都可能是说真的要真的可以偿还我们的一切。太多我们的过去，太多我们的过犯是没得还的，没得补偿。但在这下的里面，他作出说我最少作一个补偿的一个举动，一个的表示。而我们知道这个的表示是真诚的，是因为这个表示是入狱的。他不是只是说哇，那我将我所欠的欠上帝的十分之一拿回出来来去周济穷人。他是说我的这个的偿还是入狱，是令我将我过去所有的不义之财来到去超过那个的数目来到去偿还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对一个一生的目标就是说我要做财主的人，这个的决定就是说我不要再做财主了。那你要做什么呢？如果你的一生在那一刻里面忽然间说我整个人的梦想将来的方向都要改变，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这么深层的体会，他在耶稣的面前看见耶稣的完全，耶稣的神圣，耶稣对他那个的接纳，于是他在那一刻里面他说我愿意放低我的罪，从今以后我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就是生命的逆转，这个就是说我们生命里面整个方向，我们对自己人生那个终点作了一个的改变，我们不再寻本来我们要寻的梦，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新的理想。在那一刻里面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可能说他一时之气啫，一时那个的兴奋啫，但是耶稣说的就是说今日救恩临到这个的家，耶稣看见他的真诚，耶稣肯定他的真诚，耶稣说他之所以能够有一个这样的醒觉，有这样的举动，是因为他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他的底气的当中，在他那个本质的里面，他知道什么才是他生命的目标，在他的底气和本质的里面，他知道与上帝作一个的约定，信靠上帝才是他真真正正他人生那一个的照明。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日这个的醒觉正是表明亚伯拉罕那个的本质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仍然有一个的根，仍然有一个的留痕。我们今日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儿女，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看不看见我们生命里面那个底气，能够有这个这样的反应，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彰显出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放低一些东西，来到去拾起另外一些。我们放低上帝所不喜悦，而拾起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一个的照明，那一个的方向，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跟着耶稣讲一句，就是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失丧本身好像是一件平常事，经常都听到有人讲的，就是我现在没有了那个方向，我不知道来紧那个日子我应该如何来到去活。以前想的就是我要在几多岁之前赚到第一桶金，成功与否不知道，但是就算成功了那又怎样呢？原来世上还有第二桶、第三桶、第四桶金我未赚到的。有人说我生命里面那个的追求就是我能够有一个的美满的家庭，但是就算有了的时候那又怎样呢？我们生命里面仍然都好像看到很多那一个的缺陷，那一个的 遗憾。但是当耶稣临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跟我们所讲的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失丧的人，而且是拯救他们。失丧是一个问题，但我们如何处理这个的问题呢？有时我们就说我们想来到去找到一个方向，有人给一个的指示我，给一个的明灯我，给一个路牌我，给一个指向我。但是耶稣讲的就是说你们需要的不是这些，你们不是要生命里面一个新的地图蓝图，而是你们需要拯救，你们本质需要改变过来。撒该的生命受着一个这样的冲击，他愿意改变过来。我们呢？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能不能够人去有这种的改变？好像在浸礼里面我们所讲的，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并且同复活了，现在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去感谢你，感谢你来到去给我们欣赏我们在上帝面前那一个的位置。基督耶稣降世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罪人。但是在这个的罪那个的指证底下，我们却是找到一个的解决，因为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的救恩，让我们来到在这个的救恩的里面找回到我们真正的一个的生命，真正的一个的自我，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寻找一个的逆转，以致我们将我们过去的挫败挫失，不单止说要来到去建立起一个的意志，而是让我们有新的那个体会，新的那个的 insight，新的那个眼光，新的那个梦想，使我们看见上帝的国度比一切更加重要，所以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让我们一切生命里面的黑暗的跌倒的坎坷的失去无奈创伤，能够将我们带去这个新生命的开始，能够让我们得到那个的正确的逆转，彻底的逆转。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祈求，阿门。